这次好物推荐是防御公式有猫咪的用品团购九折起，有猫砂、猫咪干饲料、猫砂铲、饮水机还有保健粉。我自己的使用心得是，因为我们家本来就是使用豆腐砂，他们家的是细条型豆腐砂，成分有添加小苏打跟益生菌，味道是除臭升级。那加上它的形状比较不容易粘猫咪的脚脚，不会说他们上完厕所之后走出来是一滴一滴的掉出来，那会很麻烦，打扫的时候会很崩溃。第二个是挖猫砂呢，要搭配304不锈钢猫砂铲，这一款的木头柄呢拿起来不容易滑，猫砂盆的边边角角也可以挖，再来是它有附无痕挂钩可以挂在旁边，非常的方便。第三个是每天挖猫砂后可以接着喷宠物瞬效抗菌除臭喷雾，它是没有香味的，可以直接把臭味盖掉，你在挖的时候臭味降低很多。第四个就是猫咪最喜欢的开动100%原肉高蛋白冻干，这个你只要这样拿起来然后呼叫猫咪，它们直接冲出来，不对，你根本不用呼叫，你只要把它甩甩它们就冲过来。那我们家两只猫咪最爱吃的是干贝口味跟尾鱼口味，它总共有五款口味，它可以任选。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猫咪的饮水机，你通常流动的水才会引起猫咪的兴趣，我们家之前有几款饮水机是放着然后它不会流动的，或者是它流动的比较慢它就会去拨去玩，这一款是流动的很快，所以我们家小猫看到之后它会定住，然后慢慢的靠近之后去喝，一次两次多次它比较不会怕，之后就越喝越多，就可以提高猫咪的喝水量，因为猫咪的喝水从饲料上是不够的，必须要提供其他的方式让他们多喝水，有助于他们的健康。大家记得点文字资讯栏的专属连结，结账输入折扣码 DKDI 就可以享有九折优惠哦。No cow. This aura
is expensive. 笑什么？录音了啦！
欢迎回到故弄玄虚，我是 D 嫂，
我是 DK。
DK 这一直动来动去，很像过动症的人。
我今天贼被屌啊！你现在叫我去电影院，我真的很难坐得住哎、欸。
对啊，怎么办？你要怎么看电影？
想办法。
像里奥纳多下个月有一部新的电影，
对啊，好期待哦，《花月杀手》嘛。
怎么办？
嗯，
你要站起来看是不是。
马丁·斯科西斯跟里奥纳多这种组合，我不肯错过啊。
所以你要站起来看。
我就买那个啊，梁朝伟的座位的概念啊，买九个位置，把自己包起来，然后也不会打扰到别人，这样子。
哦，但是站起来还是会影响到、欸，哎，怎么办？你还是包场好了。
我不会到站起来啦，我没有过动到那种程度啦，我会扭来扭去，没有错、啊。
你是真的很会扭哎、
欸，讲的好像我在跳舞，没有
啦，就像毛毛虫这样脚一直动。
我只是稍微碎动一下，那大概频率是一小时动一次，
错，
那也还好。
各位听我的，一分钟动两次，
动两次，那真的要看医生呢、欸，那真的是不是开玩笑的。
我有一次冷静下来，
你这个描述太夸张，
真的是这样。
不是，好，那也许是那一天我们看到我很难进去的影片
哦，那是一件事情，
就是不好看的话我的确会很躁动，
但是另外一个是有好看电影你也是这样
哦，太高兴了，哇好高兴，哇真的是剧情是怎样我猜不到，我就一直动是吗？
最近是看是汤姆克鲁斯那一部啊，
汤姆克鲁斯那一部我不喜欢我直接说了我是不可能任务迷耶、欸、我一到六集我都很爱，但第七集我就偏偏不喜欢啊，啊一直在解释那个 AI、啊、我真的动没掉啊，
然后
之前不是这个步调的啊，
停
啊，不要再抱怨了，
然后最近是、
啊、以上个人观点，个人观点，
在最近一次是看疫情嘛，我们看了那个郭片一起，
嗯，一起应该有比较好吧，
对，你就没有什么太多动耶、欸、
我猜不到一起的编剧就后面他会怎么发展，我紧张又不
对
对，所以我就静静的看可是对，我真的看到不太能接受的电影我的确会碎动，
完了我真不知道下次要给你看电影、啊、那个宫崎骏可以吗？
宫崎骏很难，我可能会很激动，但是应该还好啦，他不会那么商业取向
哦。
对，我不确定，我真的很难预料到我自己的反应，
反正
我自己也预料不到、啊、
不要跟他看电影真的会一肚子火，
你是最火的是因为我会解释吧，
没有，你动也是一件事情、哦、因为我本身就不太会动，
我知道你今天要 focus 在我动的状 你之前有抱怨过我解释的，
对，你解释这件事情，
这个、
大家应该都知道。对，像高恩轩跟喜宝来也有谈过嘛。
好好好，那我跟所有的人道歉，包括你，好不好？
那我跟大家讲，就是像这种人，你帮他买那个位置的时候，你就跟他讲说靠走道。
对，靠走道，我的确都坐靠走道，
我都帮他买靠走道，因为另外一个是他也很会上厕所。
这个倒还好，近几年比较不会了。对，
好，那我们今天是灵异的专辑
啊，好跳动啊！你前面讲一堆堆拉里拉扎的，结果立刻转一个弯。
什么拉里拉扎？我要跟大家介绍你的生活习惯了。
讲灵异就对了、啊。
今天是灵异专辑，
鬼门关以后你才敢讲。
也不是因为鬼门关，是说有些人会怕。我本身是不会怕、啊，
因为你在听鬼故事或是在讲鬼故事，鬼都在旁边听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说法，那尤其是鬼门开的时候，那、现在大家不用担心鬼门已经关了。
对，
这个也是投稿人的一个生命的历程，他就经历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嘛。我们就听看看，那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嘛，对不对？对，我意思是不要让大家那么害怕去听这个过程，
不用害怕，
对，真的不要害怕，因为我们挑的绝对不会是像那种电影的那种鬼片啊、突然那个那种鬼修女现身在荧幕上，那不可能啦。
你是不是在讲
传达而已？
上次那个作家阿曼在讲的，说用声音去吓人这件事情。
哦，对啊，难怪他讲这个我就很有共鸣，
因为他真的很讨厌。他有讲他自己真的很不喜欢用声音吓人的鬼片、
对，因为他算是专业的画鬼故事，
对、啊，
所以他对于这个恐怖点的拿捏，哦，然后他用那个电影去吓你，他就觉得很不爽，因为我是用图文去营造一个气氛，对不对？
我在想阿曼的观点，就是觉得说我都可以用画面带出那个气氛，
这就是我要表达的。
既然用声音，
对，你电影用声音就不公平啊！
对对对，我画得很辛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要表达就是这些啊，不要再拉累了，哎，不要再拉累
啊！好，
进入状况了。
好，第一则投稿是来自云林的姑姑，他写说 ：“Hello D K D 嫂，你们好。”我听到245集有一位网友分享这个导航的灵异故事之后，我也有类似的经验，想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件事发生在我18岁那一年，我考到驾照，签了一台新的机车。那时候呢，刚签车很兴奋，很喜欢没有工作的时候四处爬爬照。那天晚上因为要送东西去给斗六的朋友，我就骑着车将手机架在机车的手机之间。
你讲鬼故事欸，就是
不是因为他没有换行啊？
啊，我知道，手机放在手机架上面，然后就骑出去了，
导航啊，
对，然后边看边骑了，
没错没错，大约是晚上九点多的时候，我就慢慢骑车跟着导航要回家，因为云林这边呢是乡下，所以有很多的乡间小路。那天时间又很晚，整条路非常的暗，但是我就跟着这样导航一直骑一直骑，导航就带我出了一条小路，接着到了一条大马路。不久后导航又带我
不久后导航又带我怎样呢？
右转了，
右转好，
右转刚好又是很暗的小路，但是因为是乡下地方，我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又骑进去了。我开始感到不对劲。哦，对了，我是有一点点的灵异体质，尤其是在特别的月份的时候，是微微的感应。这时候我马上想说啊，我要掉头回到刚才那条大马路好了，避免有一些感应。我只要被那些好兄弟碰到的时候，我其实就会起鸡皮疙瘩。结果呢，那时候我的左手到左手臂、肩膀、右颈、右肩膀上，沿路从左边到右边，全部都起鸡皮疙瘩，很像是有好兄弟从左边摸到右边。就这时候，导航就说：“请直行，请直行。”我心里一直念着我信仰的神明，我请求他帮帮我。不久后，我就能动了。赶紧掉头，也成功可以将车头转向。就在我以为得救的时候，我感受到我的车有股力量从后方拉着我，不让我走。这时候导航就说：“请回转，请回转。”我内心不停的就请着神明帮帮我。不久后又能动，我赶紧逃离那条阴森恐怖的小路。回家路上，我先去了当时自己上班地方，先讨个安心后再回家。回到家之后，我发现我开始发烧。隔天一早，我又拖着发烧的身体去拜拜，然后又去看了昨天那条小路。结果我发现那条小路再往前骑是一个大水沟，那因为水泥护栏已经撞烂了，还有突出的钢筋， 如果当时真的再往前行的话，我是连人带车可能就没命了。以上是我的亲身经历，谢谢 DKT 草耐心看完我的分享，很喜欢你们节目，每次工作时候听都很有动力，也使我工作时不乏味无聊，会一直支持下去的。
好，我觉得这个鬼故事真的蛮惊悚的，就是他回顾起来，当我们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难免会有一多的想象了。那尤其是我们跟着导航走，其实那是一个很没有灵魂的语音，你当然会觉得啊，诶，他讲的是对的吗？心里会有一些怀疑。那加上种种遇到一些，比如说什么鸡皮疙瘩啊，然后再往前骑，其实就是水沟。那你这样串联起来，就会觉得啊，当天好像真的遇到怪事了。而且他的确是有发烧的，对不对？
对啊，身体不是很舒服
啊，这个很难解释啦。
嗯，因为有时候可能去一些不太适应的地方，的确身体会有些反应嘛。
对。
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如果你遇到这种事情，你隔天真的会去看那条路吗？
哦，会啊，有时候我会经过一个地方，然后觉得嗯，刚刚好像眼角瞥过一个一闪而过的东西，然后我回家以后就会去用 Google 地图看，我就很无聊。诶，我刚刚看到什么东西？
结果是什么？
诶，反正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东西啊。然后我想要从这个卫星视角的方式去看到底是什么。
结果
我很常做这种事情啊。
我知道你常常看、
啊、因为太长，对，我已经没办法跟你解释了。
那我的意思说，你有没有发现过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啊、
就一个废弃的车站啊。
废弃的车站，
对，我有一次坐火车，然后从那个台南回高雄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好像废弃的车站或是废弃的铁桥，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再用 Google 地图确认一下那个地方的确是一个铁桥还是什么的。
嗯，
对，这是我的喜好吧，这样是不是很怪？应该很多人会做这种事情吧。
这个听起来比较像是你工作在做的事情、欸、
工作
就是你在用 YouTube 影片的时候，你要写脚本，你要看地图啊。
嗯，我工作本身就是这个啊。
对
对，就看到一件事情觉得很奇怪，然后我就去网络研究或者是去图书馆研究。
嗯，
基本上我这辈子都爱做这件事情，
然后造成有点神经质。
没有到神经质啦，
有
还好啦，没有啦，那个你神经太大条。
我们常常骑车的时候、啊、例如我们在停红灯，红灯通常现在都越来越长嘛，40几秒
也没有到越来越长，那普通啦，
有时候会遇到很大路口啊。
对，大路口当然，
然后例如说60秒好了停下去，他刚好红灯一到然后60秒，诶，他这个人很奇怪，他不能静下来，他说诶，你看一下右边那个，右边那个根本没有什么，没有任何东西，就是可能一个公园或是一个角落或是一间店，他就指着里面说诶，你看那个人在吃什么。我想说干我什么事？
没有，那都是奇人异事啦。我会就是告诉你说要看一下那边哦。比如说有一个公园，然后他放一个飞机，很奇怪吧，喷射机，我就说诶，李嫂你看一下那边，好奇怪哦，为什么会放喷射机？
还不会叫
李嫂嘞。当然是我，当然是叫老婆、啊，
等一下，那个是城大、啊、那不是公园。
对，就类似就是某个校区还是什么，就放一个喷射机，我不知道，随便，反正我在路边看到什么我就会跟你讲，就喝康道修博吧。我不看不可惜哦，来骑过去骑过这个路口就没了、啊、
不是他自己看就算了，因为是他有兴趣嘛。那我其实通常都是看人，就是例如说左边的车的人，右边车的人，他不是，他就跟我说诶、欸、你对这个世界都没有任何兴趣哦。我说有啊，我在看人。他说我讲的是事物。
人我也有报啊，很奇怪的人我也会跟你讲。这真的奇人异事，就是告诉你一下、欸、看一下看一下那边那边那边 ,12 点钟方向 ,10 点钟方向什么啊、那边在那边。
但你有想到一件事吗？
诶、欸、怎样，
你也是别人眼里的奇人
异事、哦、对啊对啊对 啊, 对啊，我本身就长得很奇怪。我确实。走在任何地方都会遇到这个啊，诶，怎么这个人造型是这样子的，那种异样的眼光是常常接收到，我已经接收到就习惯成自然
好多年了。
没有好多年，就这几年啦、啊、
这几年怎么了，
留长发，然后再来是把头发烫卷，然后再来是双手都有刺青的状态，因为台南都是比较淳朴的啦。那我这样子好像是啊，怪怪的、啊。
难怪我们家楼下的管理员都要对你90度的鞠。
那跟这个无关，他跟每个住户都是90度鞠躬，但是我真的有点不习惯。对对对对对，你可不可以探讨一下这鬼故事啊？你要不要把话题拉回来？
我刚刚讲到哪里啊？哦，
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
我觉得人因为在不熟悉的地方，你用导航就是完全相信他，所以他叫你直走就真的会直走，
对，
回转也真的会回转。那像他刚刚有一段是说他感受到一股力量，后方有人拉着他不能走，然后导航这时候是说请回转。我觉得这段其实蛮灵异的啊，
对，
因为等于是导航知道前面真的不能走、欸、就是可能有他讲的钢筋外露，你往前骑就没命了。
哎，这时候要故作灵异啊，怎么可以笑出来呢？
不是，因为天黑黑的情况你会看不到啦，
主要是那个氛围，然后其实你心里是不信任导航，路
又
不熟悉，
但是你又要信任啊，
对，然后你又不知道，所以你又要听导航。
对啊，
我觉得种种情况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恐惧感是可以理解的，
可以可以。
然后摩托车可能好像有被拉住的感觉，其实我最近有遇到我的 GoGo 突然有 bug 这样子。
哦，对哦，
对啊，好奇怪啊，就突然吹不动，那那个吹不动的感觉就有点像是被拉住的感觉，
因为你已经吹到底了，
对对对对对，
但是它却动很慢很慢。
对对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去维修，但维修也没有讲出一个所以然，有可能是我换到坏掉的电池，
对，
就是造成它可能供电是不正常的。
他有讲到一个东西，好像是车底下有个什么雷达哦，
就是
卫星，卫星侦测器，
电池的侦测的感应器那边有可能是有异常的。
对，
那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你换到不好的电池，那个电池是它吃不到电，所以会限制到你的速度。
第三个可能性就是有人拉住我们的车，
哎，
叫你不要往前走。
哎，听完这个故事，哎，这样子就串起来了。
因为刚好那天我们
刚好遇到了
一个地方嘛，
不要怪力乱神了。那天是怎样？
忘记了，
我也忘记了。
反正
就是真的吹不动。
真的只是要回家，
对。
然后结果你就说，欸，怎么车子不太能骑？我说什么？我们不是在动吗？你说没有，已经吹到底了，怎么骑这么慢？
是最快的速度是只能到20，
对
对，
很怪，
就吹不动了。
但是电动车可以解释的原因太多，因为它是用电嘛，
对，
实在太诡异了。而且又你这个人，
我说真的，我不是为 GoGo 打广告，但是我骑起来这几年都没有异状，就最近这几天就是遇到这样一个状况而已啦。
会不会是因为太多年了？毕竟5-6年了。
不知道，对，目前都还好了。对，
好，那我们要往下一个灵异故事了，
请走。
下一个是饭店了。
好，饭店的，大家最爱饭店鬼故事
有吗？有谁说吗？
我觉得饭店鬼故事跟这个骑摩托兔。骑机车的情境是一样的，你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就会，哎、欸，怎么会这样子，怪怪的啊？那你住进这个饭店也是首次踏进去嘛？
对，
所以会有一种陌生感，那营造出一些灵异的状况了。
那我们要讲哦，这位是来自台北的小卡，他写说 ：“DKD 嫂，你们好，自从我失业之后，就发现你们节目，听了一阵子，蛮喜欢你们的。之后工作稳定后，再来赞助你们。”我要来分享是约莫10年前发生的第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我跟我朋友约好要去台中听演唱会，因为那时候是周末，所以我们就想说提前一天星期六就下去玩，当天呢找一个地方睡一觉，反正台中的汽车旅馆跟宾馆很多很多。在傍晚5点左右，我们开始找睡觉的地方，找到了8点多。越晚我们就越心急，因为连晚饭都没有吃。最后我们在台中火车站附近找了一间有点旧但是还算干净的旅馆，然后找到了最后一间的2人房，二话不说直接入住。房间在3楼还是4楼的角落，而且是边间，转角出来就是电梯。一进房间，我心里想说这冷气也开太强了吧，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欸，没有冷气的风，但就是会冷，然后是用冻来形容的。一直到进浴室之后，浴室开门一进去，墙上有非常浓厚的黄黑色的霉斑。
请问是什么洞？他说什么用洞，欸，
冷冻的洞
哦，冷冻库的洞。
对，他说的是没有风，但是很冷很冷，用到洞来形容。
我觉得还好，欸，因为很常遇到这种状况，就是说它其实温度空调中央空调调得很低，虽然没有风，但是温度极低啦，我可以理解
没有风感的，啊，
对对，我了解，就是冷冻的冻啦。
对，
继续。
然后他刚有讲他看到那个霉斑嘛，对不对？他说霉斑呢拼拼凑凑像极了一张人脸，然后那张脸呢说不出的奇怪，不知道是人还是那张脸的关系，总之我就是汗毛直竖。那我朋友就去调冷气，但是那个开关好像坏了，心想说算了，有得住就好，反正我们已经找到很晚了。洗了澡之后我们就下楼找东西吃，约莫晚上十一点回到房间，这个房间还是一样很冻。我心想说不管了，我就要上床睡觉。我躺在的是床的右边，我朋友在左边，因为房间一直都很冷，我睡得也不是很沉。突然间我感觉到我右边的床有一个人坐了上去，明明我就睡右边，所以坐在我右边的肯定不会是我朋友。我直觉想到厕所的人脸，接着我身体就不能动，慢慢的我感觉到有一只手压着我的肚子，而且力道越来越大，压到我很难呼吸。不知道过了多久，只觉得好久好久，手拿开之后我才能动。被压的肚子很痛，而且那种痛呢是绞痛。我马上就冲进厕所，不知道我眼花还是怎样，我一看门就看到那个发霉的斑很像是人脸，然后突然间嘴角上扬，他竟然在笑。然后我坐在马桶上呢，就拿起淋浴的莲蓬头朝着他喷水，想说看可不可以把它洗掉，但是因为它是成年的霉菌，完全洗不掉。我赶紧上完厕所之后就拿卫生纸弄湿，然后粘在那个斑上，就想说用它盖着我就不会去害怕了。接着我就去睡觉，但是就这样一个晚上我被压了四次，跑了四次的厕所，每进一次厕所那卫生纸就干干的掉了下来，然后就露出了那个发霉的人脸。我不知道是错觉还是真的，他越笑越邪恶。最后一次到第五次又压了我肚子，被压的整个晚上我整个怒气冲天，这次我身体能动了，我睁开眼坐了起来，然后就和坐在床边的那个东西对上眼。那个脸真的很眼熟，我不得不说跟浴室那个脸真的长得很像。我大叫出来了，然后睡在我左边的朋友就跟着醒来。他告诉我说他上床不到五分钟就已经被压得动弹不得，但是因为太累就直接放弃挣扎，一直到睡到我刚才大叫把他吵醒。后来我们就把灯打开，那时候已经快凌晨五点，两个人直接玩牌直到天完全亮才敢走出去。那为了证明我有被压肚子，我把上衣脱了给我朋友看，我的肚子呢有很明显的一块红红的痕迹。那这次是我第一次遇到脏东西，从此之后就很常碰到灵异的事情，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投稿。顺道一提，在我失业这一阵子心情真的是荡到谷底，听你们的节目听到低嫂的笑声让我心情好很多，低嫂的笑声让人有忘记烦恼的力量，请 DK 发挥你搞笑能力，努力的逗低嫂笑，造福人群。
我觉得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听起来蛮恐怖的啦，但是又有一点那么的荒谬。因为你用卫生纸去勾那个
盖住，
对，这件事情我在我心里的画面是蛮荒谬的。但是我相信他当事者是笑不出来的，
因为他觉得那个就是一个脸在看着他，
对，相当的恐惧，
才想说去盖他。但是我想到一个方法，就是用毛巾
哦，直接整片盖住。
对，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墙是立着还是
他也许就是粘不住啊。
对，
他的意思是连那个卫生纸都粘不住这样。
以我现在这个年纪我会去换房间
以我这个年纪我会很高兴开始录影做自媒体的最高兴遇到鬼了，哇，我现在遇到这个状况啊，大家看这个像不像一张脸，然后就一直录影
还直播。
对，我跟你讲，我现在又被鬼压床了，现在是凌晨3:40，
人家会觉得你在作假。
哦，对，有可能，但这就是真实的状况啊，我就一定会录影，我就一定会告知给大家。
因为其实这种霉斑霉菌的味道的饭店，你一进去房间的时候其实就是要第一反应的，赶快反应。
对，
要么你就是离开饭店，就说我要退房，
是，
要么就是换房，
对，
不然就是得忍受，
就立刻处理。
因为你霉菌斑的房间通常不会是只有一间，听得懂意思吗？
对，可能是整栋都是这样。
对，因为代表他们就是湿气很重，那湿气很重你要怎么去整间处理，一定是要重新装潢嘛。
对，不过刚刚好像有说就是他可能到这个房间的时候好像已经，
对，重点就是这样，
很晚了，也许是不方便换，
而且找很久了。
对啊，
来不及，没办法找别的饭店。
对，
有一些目的性，因为你隔天就是要去看演唱会。
对
啊，你今天只想要睡一下 就走了嘛。
对，
但是你又不知道你会遇到这种事情。
对，
在外地都会这样啊。
我觉得这个遇到鬼的情形一定是种种不可抗力的因素，然后最后导致这个情况发生，对不对？
我最近在看一部韩剧，它叫做《恋爱不可抗力》。恋爱不可抗力，
笑什么？怎样不可抗力？这句话好像没有笑点呢。
不是因为
啊，你这笑点太低了，人家才觉得大家听你的笑就觉得很开心。
因为你没有看，所以我没办法跟你讨论。但其实这部片它有上排行榜，很多人看。我得说我自己觉得它剧情有点荒谬。
嗯哼，
我就是我很怕被人家骂。我觉得有点荒谬。
没有，我觉得你大胆的讲出自己心中的想法是不用被骂的，是不用被责备，因为你的感想就是那样，反而矫揉造作才会被骂。
那我的事实就是，我是为了男主角看下去，
他帅，
他长得很帅，
但是你觉得剧情可能你没办法那么的接受，
他超现实了。
哦，这部分你不行。
对，超现实到我有一次看，不知道看第几集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我小时候做了一件事情，我就去传赖问我姐说，我们是不是也做过一样的事情？她说对。
什么事情？
就是类似咒术。咒术啦。
咒术。
就是
诅咒。
下咒的
咒。咒抓，我给你咒抓。
咒法的咒啦。所以例如说我今天想要让那个人喜欢我，我可以做一件事情然后他就会喜欢我，那种咒，
恋爱咒。
嘿，
啊，或是害人的咒。
对，
真的假的？
对。
小朋友会相信这个？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小时候就是跟我姐在书局看到一本日本的书，他翻译成中文，他就是写各种咒，我们就把它买下来了。
哦，所以就照做。
照做。那你怎么没有问我灵不灵验？
对啊，到底有没有灵验呢？
不灵验，
完全没有准。
有些事情是凑巧，我必须得说。
哦，
有些真的有发生，但是我觉得是偏凑巧。
其实就是心诚则灵啊。
对，
你心里往哪个方向想，然后当然你的行为就会往那个地方去走。
对，
然后就会觉得哎，好像灵验了。
嗯，
那我讲一个，就是我小时候有丢那个卫生纸的经验，就卫生纸揉成一团，然后沾水，然后往隔壁防火巷丢。防火巷啊。是没有影响到人。
为什么要强调呢？
就很无聊、啊、我就会那么丢，然后就集结成一团这样，或者是往天花板丢，把它揉成一个小弹丸，然后这样一弹，然后就弹到天花板，
然后呢
久而久之那个地方就变成一团白色的卫生纸干掉的团这样子。
我觉得你蛮皮的。
对，我听到那一段，哎、欸，就回想到我小时候有做这件事情。
你说粘卫生纸这个、哦？
对啊，粘卫生纸丢到那个墙上去盖那个发霉的脸这件事情，
这
其实我想到，并不是恐怖的情节，而是小时候在这样子玩。
对，因为他是在恐怖的心情下做这件事，你不是，你是很皮，你是真的很皮。
哎、欸，你就不皮吗？
我哪里皮？
你搞人就抓嘞！哎、欸，我刚要洗，
我没有做害人的咒术啊，我是做
你让别人喜欢上你，那这个也是控制别人行为。
那你不觉得这是很荒谬？
荒谬，荒谬啊！
对啊，
但是你害到别人了。对啊，
你
说控制别人行为跟意念，这个是
因为不可抗力。
对。恶毒啊！
他不能抗拒，
我谴责你，
喜欢我，
谴责你，大力谴责。
不是，是真的。我就是看那个韩剧之后，我满脑子都在想我以前做过什么咒术，但是我没有想到韩剧竟然加了这个情节。
哦，就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个东西的时候，安全说：“哎，我们小时候也做过一样的事情。”
对，
是这样。
对。
好，那下一个是。笑什么呢？你要继续聊是不是？
没，
那就往下一个走吧。
没有没有，好，我们来最后一个灵异的投稿了。这投稿可能跟你的家长得有点像。
什么意思？
因为他也是偷天戳。
啊，希望他的天花板没有粘一些卫生纸。
没有，他没有。
好，
他写说是台中的小哲，我们家是偷天戳，二楼有客厅还有厕所。当时我跟我大三岁的哥哥房间是在四楼。有一天晚上呢，我们在二楼客厅准备考试。那以小学生的生活习惯来说，晚上11点已经很晚了。我想说要差不多去睡觉， 所以我就准备去二楼上了厕所，再上到四楼。那间厕所非常小间，马桶上的窗户跟洗手台上的镜子是呈现面对面的状态，所以那间厕所其实平常我们都会有一点小毛毛的，但是我也没有遇过任何事情，所以就不太在意。那天迷迷糊糊之中呢，我进厕所前我就忘了开灯，但也因为常常都这样，所以我还是继续上，就把它上完。但是我上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有一阵轻飘飘的声音，有点像风声，但是又有点像男孩子说话，然后从我背后呢，以异常清晰的声音，长音的呼唤着我说：“滴滴 ，DK 可不可以不要挖鼻孔？”
我是等你耶，不要打坏情绪啊！哦，
他说：“滴滴，因为这声音实在太清楚了，听起来又不像是一般人类说话的声音。”我立刻全身发凉，吓得我直接手都没洗就跑出厕所，赶紧冲到四楼，就躲进被窝里面瑟瑟发抖。隔天呢，我尝试合理化那个声音，原本想说是不是我哥的声音，但是我哥那时候已经在四楼睡觉了，所以是不合理的。而如果是风声的话，声音也不太可能那么清楚。总之我排除了很多合理的可能性，始终没有办法将我遇到的事情合理化，导致我有一段时间都避免晚上去上那间厕所。在那间厕所洗手的时候，也会刻意的避开不去看洗手台上方镜子，害怕我抬头的时候就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一晃眼就到了我国二的时候，也有点不太在意这件事情了。一直到有一天无意间听到妈妈在跟别人讲电话，才听到一件唤起我记忆的事情，让我瞬间起了鸡皮疙瘩。也就是说，在哥哥出生之前，妈妈就曾经意外的流产过一次。那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一个已经不存在这世界上的哥哥。讲完了。
哦，所以他觉得那可能是哥哥的，
因为他叫弟弟啊。
对啊，保佑性的一个，
嗯，
这样听起来就比较温馨啦、啊、
保佑性哦、喔。
对啊，
应该是打个招呼啦。
对，打声招呼这样子。
对对对。
再来是那个镜子跟窗户变成平行。对啊、
欸、马桶上的窗户跟洗手台的镜子互相面对面，
等于是它会映照变成一个无限的平行空间。
对对对，
这个会让人的确是、会害怕的。那风水上好像也是不好的
哦，绝对不能有这个情况。
对对，
我家里绝对不可以有这种状况。
就以前很老旧电梯啊，它会镜子放镜子，然后你坐电梯的时候会变成无限的空间，有没有？
其实现在很多饭店还是会这样，
还是有、嗯、那就是老饭店啊，因为现在不会这样装潢。
对啊，
所以这个会让人觉得很诡异，
嗯，
镜子绝对不能照镜子了。
镜子不能照镜子，你其实你不要以什么风水来说，以科学来说，它其实就会造成晕眩的。
对，我要说的就是这个。
对啊，
就其实李小龙有一幕就是在那个什么龙争虎斗还是什么的，他就是很多镜子互相映照之间跟敌人对打、
哦，
那它会造成一种我现在
打不完啊，
对，不知道在哪里，我在身在何处。然后映照出来是自己还是敌人搞不清楚了。
对啊，
对啊，
所以镜子真的不能照窗户。
对对对对对对对，
窗户不能对任何的地方，窗户不能对门，也不能对窗户，
就一定会有一种诡异的感觉。
对，这是我本身也非常相信的风水。
是的。那我觉得讲到透天啊，我住过透天很久嘛，18年。
谁问你年数了？
透天它是一个垂直的空间，跟我们大楼不一样。
对，
大楼是平行的嘛。那垂直的空间，你走一层楼，就好像到另外一个空间，
嗯，
难免会有这种诡异的感觉。
嗯
嗯。啊，再来那个滴滴那个声音呢，我是没办法解释的，它就是遇到了嘛，对不
对？
对，那这个就信者恒信了，
对，
对不对？
对，就
是、也许就是他哥哥。啊，没有缘见面的哥哥，对不对？
嗯，
但是这样讲起来其实是温馨的，我听起来是温馨的，
因为至少他没有害你或是吓你嘛。
嗯，
他只是
没有缘见面的家人一定是为你好，可能跟你打声招呼还是什么的，
因为毕竟没有办法来世间上跟你相见，
这样
听起来有点难过了，
触发到我的泪腺了。是真的啊，
真的觉得
真的真的，
我这样讲有感觉啊。
对，因为我几年前有跟一只猫离开过，那它就是我觉得它才3年而已， 我觉得他这样子离开真的是好像有点太短，就天人永隔，天人永隔。
好了，他现在要哭了，所以
没有没有没有，
我必须做一个，
我没有要哭，你这这个太夸张了，太夸张了。但是我觉得确实不是要害你，他就是要跟你打声招呼。
对啊，就是打招呼啊。
对
对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以上的灵异专辑，没有到很可怕吧？
我都觉得还好，
对不对？
嗯，
我们没有选很可怕的，
也不会刻意去吓人啦。
对
对啊，
因为吓你我也没好处，
真的没有好处。因为吓你，你就会把 podcast 关掉。
对啊，所以
那没有必要啊。
而且我也不是专业什么讲鬼故事的 podcast 频道，没有啊。
对，因为刚刚很多结巴，诸多结巴，
真的哦，
还好啊。因为有时候是他那个打字换行，然后你又
对对
接不上了。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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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我只是还没有看清楚那个字。
好的。
那最后就欢迎投稿各种经验签传送我们里面投稿专区，如果你喜欢 Podcast 欢迎追踪你五星评论或是在 MB3 的操各种方案，对喜欢在可以到 YouTube 搜寻。
你这样会不会很唐突啊，就突然断掉这样？
没有断掉，
大家会预期比较就后面还有什么东西吧。
没有，我刚刚有讲，我说我们今天的这灵异专辑就是到这边。
不行，观众不满意，观众他要再听你一个最近的生活的近况。
我才不满意你勒，你刚去尿尿耶。
那如果你觉得很唐突，好像中间有个断点，那的确中间有个断点，因为我喝了酒就想要上厕所。
他录音都会上厕所，
对，
所以都要中间休息一下。
分享一下你最近看了什么剧啊？
我刚不是讲了吗？
再讲一个。
我最近看了一部韩国的实境节目，叫做《魔鬼的计谋》，非常好看。
那不就是狼人杀吗？
错，
你在看的时候我有瞄一下，我感觉那个概念是狼人杀的概念。
你看的是第一个游戏，他每天都有两个游戏，
就反正就是猜测是谁嘛，然后玩弄心机嘛，
啊，
然后隐藏自己的身份嘛。那其实那个都是源自于狼人杀啦。
对啊，那是第一个游戏，你是听不懂，他有十个游戏耶。
哦，了解。
对，它只是第一个游戏是，
啊，其他游戏不是这一个，
不是
不是这一个心理身份的猜测的就对了。
嗯，不是。
好，
可能会一起拼拼图啊。
啊，总之你最近看了这个，那你觉得推还是不推？十分的话给几分？
八分啊，蛮高的吧？我觉得还不错啊。
那就是大家都推就对了，
因为它有悬疑感，它有把悬疑的感觉做出来。
我觉得这就是用那种上帝视角在看人家在玩游戏，这种感觉是很过瘾的。
对，我发现现在韩国越做越多这种实境节目，
嗯，
他们的那个经费很多。
我觉得他在玩游戏本身就是第一个，我们先把内容塞好，不是那塞内容，是塞游戏规则，
对，啊，
然后再花在一些布景的布置啊，然后镜头的设置，基本上可能会比实境节目的成本还来得低，我觉得啦。
你讲对，因为我觉得他有一点很容易让人家进入状况，就是他把那个房子，
嗯，
就是背景做得很像。大家一起住嘛，
要深入其境。
对对，你就是把大家关在那一间里面，那大家是不是就会觉得说，嗯，哦，我跟其他人与世隔绝，
对，
情绪就会进去啊，然后大家就会情绪很复杂，就可能很容易哭，很容易生气，很容易吵架，
嗯，
然后就会有各种不同的争执画面，就会比较精彩。
好的，那今天就推荐这部剧给你。第一嫂推荐的，啊，不是我推荐的。
我看一下，它目前也是名次很高，欸，哎，不是只有我在看，欸，我本来以为只有我在看，没有，欸，哎，它现在是第四名。
嗯，很不错哦。好，要再加油哦。好，我是 DK，
我是 D 嫂，我们下次见，拜拜。
教你如何敷衍别人，拜拜。It's a strange world we're living in. The space between us, paper thin. Nothing's quite what it seems. It's a brave world we're living in. Seeing sparks in dark places. Finding something to believe. Now that we're far, I see you closer. Now that we're not talking, I know you better. When we get out of this, I want to hold you closer. When we recover, will we remember each other?It's a limbo state of mind, low high.
child。Will we recover? Will we remember each other?